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 ,CNN 报道，根据一份川普政府官员的备忘录，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撤销之前冻结联邦资金援助的命令。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礼拜一晚间向各联邦机构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宣布由礼拜二开始，川普政府将暂停联邦补助金和贷款，并展开一项全面的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审查。备忘录指出，所有支出必须遵守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旨在撤销在跨性别权利、环境正义以及 DEI 方面相关的进步措施。华盛顿特区美国地方法官洛伦·阿里汉礼拜二紧急举行了听证会，并在该命令即将生效前几分钟下令，暂时阻止了联邦机构执行白宫的这一项命令。国会三部引述一位之前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消息报道，该命令的正式撤销是在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下作出的。礼拜三是农历新年，全球各地的人民举行活动庆祝这个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当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农历新年贺词，祝贺世界各地的朋友蛇年快乐。卢比奥在一份发表在国务院网站上的声明中说，身在家乡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朋友，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福。在迎接蛇年来临之际，等我们拥抱这个象征所代表的智慧和变革的特质，愿新的一年为大家带来快乐、安康和繁荣。美国驻华大使馆在 X 平台上发文，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蛇年大吉。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影片，使馆工作人员联决出镜，用蛇舞表演迎接蛇年。影片中，使馆工作人员伴随着欢乐的东方音乐，舞动中国传统舞蹈中的扇和遮，为人们献上祝福。美国驻华大使馆将同样的内容亦发布在中国大陆民众可以登录的微博上。当地官员表示，礼拜三一架载有中石油旗下合资公司石油工人的小型飞机在南苏丹共和国团结州坠毁，造成20人死亡，只是1人幸存。南苏丹团结州新闻部长不帕尔说，飞机当日上午在团结油田机场坠毁，当时正准备飞往首都朱巴，机上乘客是大先锋营运公司的石油工人。该公司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南苏丹国有的尼罗河石油公司等机构组成。巴帕尔透露，罹难者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和1名印度公民。此前媒体报道称死亡人数是18人，但巴帕尔向路透社证实，2名幸存者后来伤重不治，死亡人数增至20人。目前唯一幸存者是一名南苏丹籍工程师，已经被送到本地乌州医院救治。南苏丹在2011年自苏丹独立以来，长期处于经济与政治动荡状态，基础建设落后，航空安全问题严峻，近年来该国已经发生多宗空难。礼拜二，加拿大发布了外国干涉调查最终报告，报告指出，虽然一些加拿大议员存在不当行为，但没有发现叛国的证据。调查专员霍格在报告中指出，部分外国代理人试图讨好议员，但未能产生显著效果。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些议员可能因外国的支持而受益，有时甚至对此并不知情，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行为似乎没有为相关国家带来实际利益。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是对加拿大民主进行干涉的最积极实施者，并将加拿大视为高度优先目标。这个是因为加拿大拥有庞大的华人社区，同时是多个国际防务联盟的重要成员。中共通过代理组织、统战部外交渠道、社交媒体和网络攻击，针对加拿大各级政府。此外，中共利用外交使团、中国留学生和 社區組織對加拿大華人施加影響，並通過威脅他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作為籌碼來控制個人行為。近日來中國科技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在美國相關行業引發持續動盪。禮拜三，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 AI 聊天機器人 ChatGPT 的開發者 OpenAI 指出，該公司已經發現證據表明 DeepSeek 使用 OpenAI 專用模型來訓練自己的開源聊天機器人。 OpenAI 表示，它已經看到了一些有關 DeepSeek 公司開發者通過蒸餾技術侵權的證據。蒸餾技術是指開發者使用更強大的模型輸出訓練小模型，從而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高性能的一種做法。金融時報說，這個是業界常見的做法，但問題是 DeepSeek 開發的智能聊天機器人和 ChatGPT 屬於同類競爭產品，這種做法可能構成侵權。科技網站 The Verge 禮拜三報導，OpenAI 和微軟公司正在調查 DeepSeek 是否使用 OpenAI 的應用程式界面，將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集成到自己的模型中。消息人士稱，微軟安全研究人員在2024年年底發現大量數據通過 OpenAI 開發者帳戶被洩露，微軟認為該帳戶和 DeepSeek 存在關聯。禮拜三，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表示，川普政府已經撤銷拜登政府對大約600,000委內瑞拉人臨時保護身份的延期。臨時保護身份賦予特定國籍的移民在美國的合法居留權，但不提供長期的入籍途徑。在他們的身份到期時，這些移民的合法居留必須依賴美國政府續期。諾姆在霍士新聞台的節目中說，他撤銷了前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在拜登政府後期作出的決定，該決定將對擁有臨時保護身份的人延長18個月的保護。根據國土安全部的通知，這項延期撤銷後，臨時保護身份的截止日期恢復到原來的2025年4月。拜登政府此前已經將保護措施擴展到超過230,000名薩爾瓦多人、103,000名烏克蘭人和1,900名蘇丹人，這些移民已經居住在美國。諾姆並未說明這個措施是否會影響到上述國家的移民，通知中只提到了委內瑞拉人。禮拜三，川普總統提名的商務部長路德尼克出席了國會參議院商務、科學和運輸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路德尼克在聽證會上說，他將專注於幫助美國公司，並將採取深思熟慮和嚴謹的態度來擔任這一職務。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成為聽證會的頭號話題。中國公司 DeepSeek最近發布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引發了人們對美國出口限制政策有效性的質疑。路德尼克稱，他不希望提到中方和美國競爭，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因為全球的人工智能是構建在利用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基礎上的。他說 DeepSeek 使用美國的 AI 模型和英偉達晶片進行開發，他將制止這種行為可以通過關稅授權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以阻止中共技術野心。在談到如何實現川普的關稅和貿易議程時，路德尼克表示，他更傾向全面徵收關稅，而不是針對性徵收關稅。他說其他國家在貿易方面對美國非常不友好，而關稅是實現互惠的一種方式。禮拜二，川普政府表示，計劃向200,000名全職聯邦公務員提供經濟激勵，以鼓勵他們辭職。這個是為了大幅縮減美國政府規模的一項努力。白宮在發給聯邦僱員的電子郵件中說， 这项计划允许联邦雇员在9月30号之前继续领取工资，但无需亲自返回工作职位，期间可能会减少或取消他们的工作职责。联邦雇员需要在2月6号之前决定是否参与，感兴趣的雇员需回复来自政府账户的邮件，并输入辞职一词。该提议适用于所有文职雇员，除了移民和国家安全相关职位以及美国邮政服务的雇员外。白宫的提案受到工会的批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联合会全国主席海利在一份声明中说，由1970年以来，公务员的数量没有实质性变化，但依赖政府服务的美国人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认为削减公务员将为依赖正常运作的联邦政府的美国人带来混乱。礼拜二晚间，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新任国防部长夏格塞斯下令撤销了退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的安全保护和机密授权，并命令五个大楼监察长审查米利担任美国最高军衔官员时的行为，以确定是否需要降级。五个大楼发言人说，夏格塞斯已经将上述决定通知了米利将军。监察长的审查将包括对围绕米利将军行为的事实和情节进行调查，以便国防部长决定是否应该重新审查他的军衔。米利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虽然最初关系良好，但后来米利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对总统进行约束，导致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夏格塞斯的幕僚长卡斯帕说，之所以决定剥夺米利的安全保护及接触机密文件的授权，是因为破坏指挥系统将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恢复追责制在国防部的首要任务。礼拜三，总统川普聘请新律师就他在纽约的封口费案提出上诉，希望法官能够撤销对他的刑事定罪判决。就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日前十日，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对川普判决无条件释放。虽然主审法官梅尔昌表示不会对川普进行罚款、缓刑或监禁判决，但川普仍然留下了有罪判决记录。据 ABC 新闻报道，根据礼拜三提交的法庭文件，知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将代表总统川普对这项刑事案件提出上诉。新的律师团队包括该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席伯罗特·吉夫拉。吉夫拉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的上诉对于法治以及纽约作为全球商业、金融和法律中心的声誉，还有总统府和所有公职人员都很重要。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滥用刑法来针对川普总统，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期待此案在上诉后被撤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